马可福音十二章一到十二节，耶稣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人开辟了一个葡萄园，在四周筑起篱笆，又在园中挖了一个榨酒池，建了一座瞭望台，然后把葡萄园租给佃户，就出远门了。到葡萄成熟时，园主派了一个奴仆去收取他该得的一份，那些佃户却捉住那个奴仆打了他一顿，使他空手而归。园主又差另一个奴仆去，这一次佃户不但侮辱他，还把他打得头破血流。园主再派一个奴仆前往，他们却把他杀掉了。园主后来派去的人不是挨打就是被杀，最后只剩下园主的爱子。园主就派他去，以为那些佃户会尊重他的儿子。这班佃户却彼此商量说，这个人就是园主的继承人，来吧，我们杀掉他，产业就归我们了。于是他们抓住他，杀了他，把他抛到葡萄园外。那么园主会采取什么行动呢？他必定会来杀掉这些佃户，把葡萄园转给别人。圣经上说，工匠丢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石，这是主的作为，在我们看来奇妙莫测。你们没有读过这经文吗？他们听出这比喻是针对他们说的，就想逮捕耶稣，但又害怕百姓，只好先离开了。
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那倘若你一直在我们当中的话，你知道我们在学习这个马可福音书，所以上个主日呢，在马可福音书的第十一章，我们就看到当时在已经来到这个耶路撒冷城的这位耶稣呢，在耶路撒冷城的这个圣殿的这些宗教领袖，比如说那些祭司长啦、文士啦或者长老，他们都聚集来承认耶稣他的权柄来自上帝，所以这是一个背景。因此呢，当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这段经文的时候呢，耶稣在十二章里头就讲了一个比喻，其实这个比喻是针对这些领袖们的。我们看到在十二章的第一节，那这个比喻相当容易理解哈，为什么呢？因为比喻里头有这个所谓的葡萄园，有葡萄树，有榨酒池跟这个瞭望台等等。那当时我在想，听这些比喻的人他们再熟悉不过，为什么呢？因为在耶稣时代的这些以色列民有许多是靠着土地为生的农夫，因此呢，栽种这些葡萄园的场景是到处可以看到，许多犹太人都熟悉的。那比喻里头的这个葡萄园主人，他已经就是把整个你可以说就是生产线哈给设立好了，已经计划一切。比如说他会种植这个好的葡萄藤，之后呢，这个葡萄藤周围呢还设置了这些所谓的篱笆，确保那些成长成熟的这个葡萄不会被鸟或者被动物给叼走，也可以防止那些偷取这个葡萄的这些贼。那主人呢也计划如何处理从这个葡萄园里头收获的这些葡萄，他挖了一个榨酒池，使用来就是出产美好的这个葡萄酒的器具，还有他没有忘记这个瞭望台，方便那些就是照顾葡萄园的人来继续的守望。那当一切就是处理妥当之后呢，这个主人就把葡萄园连同所有的设施一块的就是租给了这个佃户，他自己呢就出远门了。所以那是我们在第二节里面看到的。第二节跟第三节我们看到什么呢？当这个葡萄季节来到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葡萄园这位主人呢，他就派遣了他的仆人去找这些佃户，为了就是要收取这个葡萄园所产的这个葡萄。但你看看这些所谓的佃户，他们如何对待这个仆人，对待这个主人所送去的这个仆人。在第三节里面，我们看到这个佃户呢就打了这个仆人，还把他赶走。那来到这个第四跟第五节呢，佃户就是如此的对待这个园主的这个仆人，其实并没有阻止这个园主再派更多的仆人到他们那里去。所以我们看到在第四到第五节里面，他派遣了更多的这些仆人，但这些园主派遣去的这个仆人呢，他们都被这个佃户无论是虐待啦，或者被侮辱，也是对原主人的这个藐视，一些呢甚至丢失了他们的性命，被这些佃户给杀害。那也许我们在看这个比喻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在心里头会这样子想啊，这个原主他肯定是疯了啊， 当这个佃户耶在在山的如此对待他的这个仆人的时候，这个原主不应该立马就是当下哈、啊、就果断的对付这些所谓的佃户吗？而不是继续差遣更多的仆人到他们那里去，受这个佃户的无理对待，无论是虐待了，或者是侮辱，甚至是被杀害。这原主他到底心里头在想什么呢？那我们再看这个比喻的时候，无论我们对这个原主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哈，或者原主到底是怎么样想的，或者我们对原主的一些任何意见，我觉得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这个葡萄园主他是一个非常宽容而且长久忍耐的这样子的一个园主，他对待这些管理他的这个葡萄园的这些佃户是如此的一个心态。他也许正在就是希望或者期待哈、啊、这些佃户可能最终能够良心发现啊，承认他们自己犯下的错，对他来悔改哈、啊。那接下来我们看到园主再也没有就是其他仆人可以差派去了，但就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他做了一件非常令人惊讶的事情啊，因为这个园主呢，他有一个儿子，而且是他所心所爱的这个儿子。那尽管这个佃户曾经对他的这些仆人所做的事情似乎一点悔意都没有的时候呢，这个园主还是决定差派了他的爱子去到那个佃户那里去。所以我们看到在第六节里头就看到了哈，那原主的心是怎么样想的呢？我们看到在第六节他这样子认为，那些佃户可能会尊重我的儿子。我们可以说就是这个原主呢，他已经是豁出去了啊，因此呢此时他所差派的不是他仆人了，乃是他的爱子。原主是充满期待跟盼望的哈，希望说这些佃户可能见到自己的爱子之后呢，可能会尊重他，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看到佃户对他的爱子所做的，不只是显示了他们一丝悔意都没有，就是他们贪婪的心此时也都暴露出来了。听听他们内心在说什么哈。第七节，他们就彼此商量，这个可是原主的继承人哈，来吧，我们杀掉他，产业就归我们了。我们看到这个原主的爱子，他可是这葡萄园的继承人，因此呢，这些佃户他们要杀掉他。这样一来，原主就没有了继承人，那这些佃户呢，就可以从原主的手里夺去啊这片葡萄园，占为己有。贪婪的这些佃户呢，他们确实是这样子做了，所以在第八节里面，于是他们就抓住了这个儿子，杀了他，把他抛到这个葡萄园外了。那现在葡萄园主人他会如何来处理这事情呢？我们看到在第九节，他必杀掉这些佃户，而且把这个葡萄园转给别人了。那此时一些正在聆听这个耶稣讲这个比喻的人，他们其实明白耶稣的这个比喻是针对他们的啊，因为作者马可接下来在十二节里面就告诉我们，他们听出了这个比喻是针对他们说的，就想逮捕这个耶稣，但又害怕百姓，只好先离开。那这十二节里面的指的这些他们到底是谁呢？那当然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上下文很重要哈，所以这个上下文我们可以确定哈，十二节里面的这个他们指的就是在马可福音书的第十一章已经出现的那些来质问耶稣权柄的这些犹太宗教领袖。耶稣知道这些宗教领袖正想要夺去他的性命，就像他的比喻里头那原主的爱子将遭受这个佃户杀害那样。那当耶稣说他的性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不是在夸大其词，对不对？我们只需要回到就是马可福音书的第十一章哈，十八节里面，在那里呢，我们看到作者马可已经告诉我们，这些宗教领袖呢正准备要毁灭耶稣基督。就是在往前看的时候，马可福音书的三章第六节哈，法利赛人离开之后呢，立刻就和西律党人策划怎样去除掉这个耶稣。法利赛人为了要除去耶稣，他们和西律党勾结了，策划如何来毁灭这个耶稣。尽管在当时 在当时哈，就是马可福音书的那个背景。尽管在那时候呢，耶稣在安息日里头正在行父上帝的旨意，正在拯救生命，他们却计划毁掉生命哈。其实我们如果一直在看这个马可福音书，整卷马可福音书，我们不也看到吗？耶稣已经告诉他的门徒不止一次哈，必定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尤其当他们进入到这个耶路撒冷城的时候，所有关乎耶稣基督被杀的这个预言必定要成就了。那尽管这个耶稣的比喻是针对这些宗教领袖，但比喻的这个焦点啊，这个聚焦点不在这些人身上。正如耶稣接下来会解释那样啊，这个聚焦点乃是在那爱子身上。原来那比喻里头的那爱子，他被杀害死了，难道就这样子结束了吗？其实我们都知道，比喻里头这个原主的这个爱子，他必遭受这个迫害，但不会是故事的结局。就像耶稣他在他即将被杀的这个预言里头，并没有停止在十字架上的这个钉死。耶稣在所有的预言当中都告诉门徒，他死后三天必定要复活。那这也是耶稣接下来在比喻当中给我们解释清楚的哈。他在十到十一节里面就引用了这个旧约的一段经文，诗篇的118篇。我们来看看一下好不好？我给大家就是看看17一直看到23节。当然诗篇里头的118篇的这个诗篇，来到这个22到23节的时候呢，也就是耶稣在马可福音书里面12章10到11节里面所引用的这段经文，就是工匠所丢弃的时候已经成了房角石，这是耶和华的作为，在我们看来奇妙莫测。那当然我们假如是要了解这个诗篇118篇的话，你回去看看一下哈。我们知道说在那段诗篇里头，来到22到23节的时候呢，是耶和华上帝对这个诗人的一个回应。那我们再回去看这个诗篇118篇的时候，这个诗人为何向这个耶和华上帝来祈求呢？原来我们看到在17节哈，这个诗人正遭受这个迫害，到怎么样的一个程度呢？就是来到死亡的这个边境了哈。然而死亡不会是这个诗人的终结，就像在17跟18节里面所说的，诗人他说他必复活，他必活着。诗人虽然会被耶和华上帝重重的惩罚，而且被管教，但是呢，上帝不会置这个诗人于死地。而诗人向耶和华上帝祈求什么呢？看到在19节吗？我给大家读一段这个19节好不好？他说他向上帝祈求，给我打开这个圣殿的门，我要进去来称谢耶和华。那我们知道说这个圣殿的门就是通往耶和华上帝的这道门啊。所以诗人正在祈求上帝，耶和华上帝说为他打开通往他的这道门。而20节里头就是借着这扇门啊，这扇通往耶和华上帝的门，一人可以进去，而且凡进入这扇门的这些人，他们必不死亡，必不灭亡，因为耶和华上帝他不会让一人尝死亡。耶和华上帝是否应允这个诗人的祈求呢？他怎么样来应允呢？就像在21节里面所说的，耶和华上帝听了这个诗人他的祷告，拯救了他。那耶和华上帝他如何成就这件事情呢？就是他没有叫这个诗人免去这个死亡哈，而是就算诗人他会经历死亡，耶和华上帝必叫那被丢弃的石头来成为这个房角石。就是在诗篇118篇22节里面所说的。那我们知道说这个诗篇118篇里头的这个应许哈，耶和华上帝给这个诗人的这个应许，他耶和华上帝确实是成就了哈。那怎么成就呢？而且成就在谁身上呢？我们知道说就成就在耶稣基督身上了。我们怎么知道呢？主耶稣从这个死里复活之后呢，这个使徒彼得他曾经在他的正道里头哈，就记载在《使徒行传》的4章里面，他就曾经也引用了这个耶稣在马可福音书里头的这个诗篇， 所以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使徒行传的第四章啊，尤其10到11节。那么你们和所有以色列人都应当知道，他能健康啊，指的就是上下文哈，指的就是那个被医治的这个人，他能够健康的站在你们面前，全是靠着拿撒人耶稣基督的名。你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但上帝呢使他从死里复活。然后紧接着你看看彼得，使徒彼得说什么呢？诶，他引用了这个诗篇，对不对？他是你们工匠所丢弃的石头，已成了这个房角石。所以彼得帮助我们明白，借着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父上帝已经将那被丢弃的石头成了房角石。那我觉得这是一个何等美好的一个消息哈！父上帝他不只是叫那位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重新得生命，让他有复活的生命，父上帝更借着他所立的这个房角石来打开往他那里的那扇门啊，就是借着这扇门，一人能够都进去啊，而且来到父上帝面前。因此呢，使徒彼得他在使徒行传里面第四章12节里面接着这样子说，除他以外，就是除耶稣基督以外，别无救主，因为普天之下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当然那个名就是耶稣基督这个名。那当然这里有几个我想就是鼓励大家的一些应用哈。我知道在我们当中有很多 还在就是常常来聚会哈，而且在探索有关这个福音，或者甚至我们有朋友，我们有时候邀请哈，像昨天我们就是一起办的这个春节活动，看了很多这些慕道友，就是还没有信主的人哈，来到我们当中。那我想就是问大家，就是我们是否已经就是进入了这个通往父上帝的那道门哈？倘若你还没有认识耶稣，还没有信靠他，你是否已经进入了通往父上帝的这道门？是否已经通往了这个拯救的门？就是是否承认并接受耶稣基督他的名啊？因为普天之下父上帝所赐的唯一我们能够靠着得拯救的就是这个名了啊，别无他名。那弟兄姐妹，我们这些已经就是接受相信耶稣为我们的救主啊，我们已经借着信靠耶稣的名得拯救的人，当我们再次的就是看到比如说马可福音书的第12章啊，这样子的一个比喻，我相信我们都已经读了很多遍，而且我们都熟悉里头的这个内容。当我们再一次看到或者在阅读这个比喻的时候，父上帝借着主耶稣基督带来的拯救，我们是否再一次的存感恩而且喜乐的心呢？如诗人那样的惊叹，对不对？诗篇118篇不是这样子说吗？也就是耶稣所引用的哈，这是耶和华的作为，是我们看来奇妙莫测，这是耶和华得胜的日子，我们要欢喜快乐。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能熟悉上帝的话哈，但我想问大家，就是我们再次阅读这段经文，熟悉这个比喻的时候呢，我们是否为耶和华上帝那奇妙莫测的拯救作为而欢喜快乐呢？我们是否更愿意的与那些周遭的非信徒哈，我相信不只是 Mel 跟 James 会到那个校园里面去传福音，我们大伙这些已经信主的哈，我们是否更加愿意与周遭的非信徒来分享这美好的消息呢？确信主耶稣基督他已经成了房角石，就像彼得他告诉我们的一样哈，确信除了主耶稣的名以外没有其他的救恩啊，因为普天之下父上帝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愿主真的是帮助我们，就是与慕道友还有那些非信徒来分享这个福音哈，跟他们一起来打开像类似马可福音书第12章1到12节哈，而且当我们在打开上帝的话跟他们一起来阅读思考的时候呢，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坚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断的把人指向这位耶稣基督。那最后呢，我也想就是简单说一下，就是就算是在跟随主哈，或者相信这个福音遭受迫害哈，这是我们在马可福音书里头耶稣一直在提醒哈这些跟随他的门徒。 因为主耶稣已经成为房角石，我们能够同诗人那样的宣告。什么宣告呢？我想让你看一看，就是诗篇118篇的第六节，有耶和华与我同在，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样。所以愿主帮助我们，尤其在这个淫乱这个罪恶的时代里面，与别人来分享这个美好的福音的时候，我们不以那得胜的这位主耶稣，我们不以他的道而感到可耻。愿主继续的帮助我们。